东方明来到了馆驿之中，向王伯党当面给他姐姐东方夫人提媒。话说完了之后，意思也表达清楚了，王伯党没说什么，侯君集在旁边说了，答应了这事儿，把王伯党给气的。王伯党心想，什么事儿你就答应了啊？东方明一听侯君集说答应了，哎，侯将军，您说答应了就算数吗？王伯党说，他说了不算数，这事儿怎么就他说答应就答应了？侯君集说，哎，您听我说，我说东方将军，是这么回事，您一提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，应该答应，反正这个事儿吧，您是跟王伯党提，如果这事您要跟我提呢，那我肯定就答应了。哎，现在呢是跟他提呢，我先替他答应着，他自个儿答不答应啊，过后咱们再说，您再缓缓劲儿怎么样？王伯党瞧了瞧东方明，东方将军，婚姻大事啊，非同儿戏，尽管如此呢，你容我再思考一天，明天我再给你回话，如何？东方明说，也是，这个事儿不可操之过急啊，我把这个话先说到这儿了，王将军您再考虑考虑。王伯党说，就是东方夫人她也应该斟酌再三呢、嗯，好好好，我把您这话带给他，好，告辞了。东方明转身走了。东方明出去了，王伯党就问侯君集，我说侯君集，你瞎跟着掺和什么呀你呀、啊什么事儿你先跟我答应了。侯君集说，怎么着你不答应啊？你不答应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就把这东方夫人给得罪了，你得罪了东方夫人，咱们哥俩在这儿就步步是坎儿，没个好。王伯党说，就没个好吧，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我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啊。啊，这个东方氏是个什么女人？她男人刚死了几天，她这马上就想要跟我拜堂成亲，这哪有这样女人？那你就甭管了，你懂得这叫什么吗？啊，这叫走了乌鸦来了莺歌，怎么着也不能闲着她这窝。嗨，王伯党说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侯君集说，她就是这样的女人。我还跟你说，这事儿你是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就冲着我们两个到这里边卧底，为了破他的红泥关，这就等于给你送来一个梯子，咱们蹬着就得上。王伯党说，我要答应了他怎么办？答应了他怎么办？答应他之后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东方夫人呢，她是着急要跟你提亲，你要一同意，她马上就要跟你拜堂，我敢断言用不了三五日就得给你拜堂。王伯党说，新闻里死了还没过一期呢，过一期呀、啊、他现在不想那个，他更重要的是想着守住红泥关，他要用你给他支撑门面，他那边呢给杨广写到公文，给你任命个红泥关的总任，他跟你拜堂成亲之后又成两口子了，你就是第二个新闻里，这样的话他什么也不会失去，如果把红泥关守住，相反杨广还会对他们嘉奖，何乐而不为之啊？这个东方氏是誓死为我们瓦岗军为敌的女人，你呢干脆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，面熟下照里，你就答应了。王伯党说，我答应了之后，如你所说，他要忙着跟我拜堂称亲，这亲我成不成？成啊，娶媳妇儿那还不乐意吗？王伯党说，你跟我说正哥的，就说成亲娶媳妇儿，拜了堂了，下一步呢？下一步入洞房啊，入完洞房呢？入完洞房你就上床啊？不，嘿，王伯党说，侯君集呀，你还会说点人话吗？我就娶了她了。我说七哥呀，我这跟你说个玩笑话，你跟他也可以拜堂，也可以入洞房，但是等不到上床他就完了。嗯。 王伯党听到这里，眼睛一转，侯君集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意思，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就炸开他的红泥关，迎接咱们的队伍进城。对呀，侯君集说，你想想，如果一拜堂，满城喜庆，这东方夫人肯定她也沉溺在喜悦之中，那个时候你说什么她都信，你让她干什么她干什么，因为你成了她男人了，你得表示对她很喜欢，你很爱她，让东方夫人堕入你的情网，然后你就跟她说，说这个红泥关呢得严加防守，把防守这差事就交给我，别人你信不着，你就说我有本事，我把这个巡城防守的差事接过来之后，你那边拜堂，让你东方明，就是东方夫人他那兄弟，我看了这小子是整个一棒槌，他没有什么心眼儿，让他上下张罗着，他张罗着你们那拜堂了，我呢借着巡城之机，我就把城门给他开开了，在这之前写一封书信射出去，射到我们大营之中，按照军事事先安排的检信地点，他们得到这封信肯定晚上就派兵来了，我把城门一开，你那边正在洞房里边，这边就进了城了啊！进城之后一阵厮杀，他们还想活呀，红泥关这不就拿下了吗？你说的这可也是个理儿，何止是个理儿啊，这是一条计，这叫什么计？这叫南美人计。王伯党说，我没听说过还有南美人计，那可不，谁让你长得好啊，这东方夫人看上你了。两个人在这商量完了之后，王伯党心想，这个事情倒是可行，不过有一样，侯君集呀，如果说我们的队伍进了城之后，军师要是怪罪我怎么办？他会不会说我跟敌人的夫人结了亲了？郝军机说，我给你作证啊，证明我们两个定的计策为了破城啊。好吧，那就这样，两人商量好了，转过天来东方明就来了。东方明来到这里，一见王伯党、侯军机，二位一夜之间想的怎么样啊？王伯党看了看东方明，东方将军，哎，我想了一下啊，其实吧，昨天您把这个事跟我一提，我没有马上答应啊，我更多的是考虑东方夫人，我想新闻里新将军刚刚去世不久，这个事情是不是操之过急呀、啊？会不会让别人说三道四啊？我想的是这个。如果说东方夫人对这方面无所顾忌的话，我王伯党还有什么说的？东方夫人如此垂青于我，可以说我是诚惶诚恐，求之不得呀。是这话？好嘞，有您这句话就得了。呵，这东方明屁股没坐下，转身就出去了，干嘛呀？给东方夫人送信去了。见着东方夫人，把王伯党是怎么说的怎么讲的跟他那么一学，东方夫人一听高兴。东方夫人说，好吧，兄弟，这事儿就这么样，我马上起草一道公文，派人送往江都。东方夫人刻不容缓，立即提笔起草一道公文。起草公文之后，盖上红泥关的公章，派人骑快马奔江都，就把红泥关战前这个情形说出来了。这个公文是写给隋炀帝的，另附一封家书是给他爹东方成的，让他爹在皇上面前说话，他知道他爹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连公文再书信派人送走了。这边送走了，东方夫人就跟自己兄弟说了，这个事儿啊，咱还不能耽搁，不是我要操之过急，实是情势所迫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必须择吉日我跟王伯党完婚。哎，
姐姐，这个吉日，我看就这样吧，干脆咱就后天，您看如何？
好啊，兄弟，我就听你的，你就跟他说吧。
不过这个事要定下来之后，我可就不能再见他了。
再见他，那就在洞房里见了。
哎，对，这个玩意儿再见面磕头碰面就不好说话了。这个事儿就由我从中给您穿针引线。东方明过来就告诉王伯堂说，后天就定为吉期拜堂成亲。后天正是新闻里死的第七天，没出一期。把这事跟王伯堂一说，王伯堂当然就答应了。王伯党答应之后，王伯党跟东方明就说了，说东方将军呐，这两天你可要知道，瓦岗军那边为什么没有讨敌要阵，因为裴元庆刚死，他们在发丧出殡，全营待孝，所以他没有出兵。但是我估算这个日子他不会停得太久，近日即将出兵讨战。我们这边呢要办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是为了抓紧时间全面布防，好迎接敌人，跟他们作战。现在日子定了，我们这个城防一定要加紧。啊，是，东方明说这一定加紧。我告诉城中这些副将，让他们连夜巡城，昼夜不停。不行，我对你们城中这些个副将我都信不过，我信得过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我带来的这侯君集。能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侯君集办？后天我们办喜事的时候，恐怕你得张罗着，上上下下，你是个总负责的人呢。对，东方明说，当然我得张罗呀，我姐姐又再出嫁，肯定我得张罗。是，王伯党说，既然你张罗，那么巡城的重任就交给侯君集，只有他办这个事儿，我才放心。我们城里边办喜事，才可以心安理得去做。好嘞，那就这么着。回去东方明把这事跟东方夫人一讲，东方夫人伸大指赞美王伯党想得周到，想得细致。你看我们这要拜堂成亲，他先想到的是城防军事。东方夫人同意了，东方明马上就带东方夫人传下命令，告诉城中人，巡城的这个事情交给了新投降的这位侯君集了。但是他当众可并没说侯君集是新投降的，就说新来的这位侯将军。侯君集就把巡城的这个命令接下来了，任务领下来了。侯君集开始巡城。侯君集说是巡城啊，后天就要拜堂成亲了，转过天第二天的晚上，侯君集就让王伯党写好了书信，把城中情况介绍清楚，绑在箭杆上。侯君集借着巡城上城墙的机会，瞅见别人不注意，发出一箭射往城外。金庸城瓦岗军的营门前面，这箭射出去。侯君集怕一箭他们找不着，接着又发了三箭。说那么徐茂公那边知不知道这边要放箭？他们来的时候就早有准备，告诉了你们，到时候把箭射出来，射到哪个方位，我们到时候派人去巡查。那边把这箭拿回去了，打开书信一看，内容全明白了，就告诉他们等着王伯党结婚那天晚上二更天城外等候，侯君集给他们做内应，落锁开城。这一切都联系好了，侯君集呢天天摆出一副尽职尽责的样子来巡查城防。到了结婚的这一天了，这两天其实就没闲着，这东方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操办这婚事。刚出完了殡，这就要办喜堂。哎呦，马上大堂之上灵堂改成了喜堂了，张灯结彩，悬红挂绿，正面弄上两个双喜字，前边摆上天地桌子，这屋子里边到处都充满了喜气洋洋。临到这天傍晚的时候，红灯蜡烛全都点起来了。东方明呢就先把城中这些副将们都通知到了， 说今天晚上东方夫人要结婚，你们务必都到。这些副将一听，心里边都合计，这怎么的了？这是啊，死的那个尸骨未寒呐，不能在坟地里放出来呀，啊，那不气死啊？这怎么这马上这就要结婚了？太急了点吧，啊，一算日子正好头七，嘿，这些副将心想，哎，那就让来就来吧，今后我们都是人家的属下呀，人家他爹那是东方城啊，当今皇上手底下的红人，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啊，我们总得是听人家的。所以到了这天晚上了，哦，到这天晚上城中的这些副将们都来了，包括有些个小头目齐聚一堂，来到这帅堂之上。东方夫人和王伯党早已经由东方明安排着各自做好了准备，先在侧室里边待着。这功夫东方明在前面，他是主婚人，又是证婚人，还是司仪，还是介绍人，好家伙，一身兼数职。东方明自个儿合计啊，我得在这头前得说两句呀，不然的话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儿。尽管有的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也是一知半解。所以东方明站在众人前面跟大伙就说了，各位，今天我们红泥关里的各位副将、各位首领、各位校尉全都聚集一堂，今天呢是我姐姐东方夫人啊大喜的日子。或许大伙说了，头些日子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，这怎么事隔几天又张灯结彩要拜堂成亲呢？这丧事跟喜事是不是离得太近了啊？诸位不知啊，事出有因，这是情急所迫，只可如此啊。大家都知道现在瓦岗军陈兵城外，他们随时都准备攻城，城中呢主将阵亡，都剩下我们几个副将，只剩下我姐姐这东方夫人一个人执掌这个兵权。我姐姐呢又是一个明清理小大义的人，她深知啊她自己并没有正直的官职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所以我姐姐呢就相中了啊这个王伯党王将军。这个王将军是从哪来的呢？这你们就不用细问了，我也不用跟你们说啊，事后你们自然一点一点的就都知道了。反正呢王将军准备接替我姐夫的那官职，那么王将军现在呢今天晚上也就成了我姐夫了。大伙一听这成绕口令了，什么玩意儿，你姐夫今儿又成你姐夫了啊，弄一堆姐夫，大伙心想不仔细听都辨别不清了。王将军成了我姐夫之后，他即将成为红泥关主帅，这公文已经给圣上报去了啊。这样做呢这叫一举三得呀，一个是呢我姐姐呢也算有个依靠，第二个呢我们红泥关啊，众位将士呢也算有了个首领，第三个呢这王将军可以带领着我们打败瓦岗军，取得大胜，所以这叫一举三得呀。这是从我们公事说，从我们大隋江山计，从我们的红泥关上下百姓计，从我们的红泥关众位将士计，我是这么讲。要从家庭来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啊，这个娶妻生子这是人之常理啊。那么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了呢，这个王伯党又即将成为我姐夫呢，这就好像什么呢，哎，这个东西就好像啊，我怎么比方呢，这就好像啊这个马拉车，这个原马拉着车，比如说吧，原来那原马呢就是我姐夫新闻里，原来那车呢就是我姐，那个原马拉着车呢，这原马死了，这原马死了，这车它不能不咕噜了，不能不走了啊，所以又换了一个原马， 那么这个辕马呢就是王伯党，所以他拉着我姐的这车继续往前走，要一直走到天涯海角，永无尽头。
这位在这通说呀，东方夫人其实在侧室里边都听着了，心想说的什么呀这是啊啊，把我比成一车了啊，合着谁驾辕都拉着我走，东方夫人也没法说。东方明在这说完之后，大家伙就都那听着。接着呢，东方明又说了，现在呢这婚礼就开始了，来两郎奏乐。说了一声两郎奏乐，早已经把鼓乐队吹鼓手都找齐了，马上奏起了合欢令的曲子。哎呦，接着就请新郎新娘出堂。这东方夫人身穿一身大红，校服刚退下去就换上了洗衣了，蒙着盖头布。这个王伯党呢，身上穿着一身月白缎子的箭衣，腰中扎着大带，十字披红，胸前一朵大红花，是红绸子系的。王伯党也出来了，这东方明当中给主婚，在天地桌前两人一拜天二拜地，夫妻对拜，然后吩咐送入洞房。这两人送入洞房，这个新娘子按照当时的这规矩是不能陪着大伙各桌饮酒的，顶着盖头布啊，得在那洞房里边坐帐等着新郎回去。所以新娘子呢到里边之后，坐在床沿上顶着盖头布就等着王伯党了。王伯党在这儿呢，前边设摆酒席，大家伙喝喜酒啊，推杯换盏，王伯党挨桌的都得跟大伙敬酒。东方明对着城中这些将士们的熟悉，挨桌的给王伯党介绍。所以这些个副将们呢，大家都奇怪，说这王伯党哪来的？有的副将知道啊，有的副将就说了，王伯党，这王伯党我听着这瓦岗军里边有个王伯党啊，贾家楼四十六友里边有个永三郎王永王伯党啊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不是那个，那个哪能上咱们这儿来呀？话又说回来，就是那个王伯党的话要来了，那咱们夫人也不能嫁给他呀，是不是？咱们敌对的仇人呢？哎，对呀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大家伙都在无理云雾之中莫名其妙。王伯党走了一圈，敬完了酒了，王伯党转身就来到洞房之内了。倒在洞房之内，伸手把这个盖头布啪往前一挑，东方夫人一看见王伯党就站在自己的面前，这阵可以说香腮带笑，杏眼的含情，整个就沉醉于一种幸福之中。恰在此时，就听见外边是一阵大乱。